不苦不苦，静雅思听听友的最佳伴侣。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25，作者金满楼。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呢？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的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之用。可宋教仁除用了200-300元之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钉定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和拉拢下，这宋教仁看起来却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的政府，并严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现在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呢？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切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惧而撒手，死有余恨，伏计大总统开诚心不公道，竭力保障民权，逼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其见纳。临死之人殷殷期望，张世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呢？当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以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为国纪。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以后，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叙，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绝功至伟，是统一政府成立，暂相国务，犹能通知大体，擘化劳苦，方其大展鸿游，何惧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书刊发旨，凡我国民同身创策。就当时而言，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若按照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恐怕不至于出此下策。由此，当时的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不管怎么说，斯人已去，太息长存。4月13日，在宋教仁逝世后的第三周，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前来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达到20000余人。4月25日，谭仁凤等人请求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资纪念。1914年6月，公园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难处不远，今闸北公园。 送教人遗体迁入墓地的当天，前来送葬者又达数万人。谭仁凤、王惠宠、居正、章太炎等国民党要人及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送教人墓的顶端素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墓寝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前有一大碑，碑文送教人先生之墓数字，乃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墓区正中雕有送教人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余福两字，系章太炎撰文手迹，背面刻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悉知；先生之行，天下知止。吾有何计，谓之彼乎？执彼人路，谓屈彼乎？屈彼天诛。吁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乐之空山，妻之粮食。明珠心肝，止珠天地。系于右任所传。送教人的墓园原始乡间，经几十年的发展以后，如今早已是栖身上海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送教人墓依然矗立，周围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锻炼身体。虽说热热闹闹，但宪政主义先行者送教人的事迹却早已少有人知。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送教人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宋案发生以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缉拿凶犯，公共租界当局、沪宁铁路局也都纷纷悬赏缉捕，空气为之一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沪上的那些巡警、包打听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送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历史总是那般的吊诡，就在送教人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案，声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上海青帮大佬英奎成及英贵新家中。英贵新当时拿出一张照片，说愿意出酬金1000元将照片上的人刺死。当时王阿发没有答应。送案发生以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送教人的照片正是英贵新给他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得此消息之后，公共租界的巡捕随即在某妓院中将英贵新一举抓获，并随即前往英家搜查。最有意思的是，巡捕们在搜查英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神色紧张，而此人正是杀害送教人的凶手武士英。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将英贵新抓获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妓院，并应一个友人之托前往英家报信，结果被鬼使神差的一举抓获。这按照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杀人凶手的话，在英贵新被捕的时候应该立刻逃之夭夭，何以会在英家自投罗网呢？更令人不解的是，武士英被捕之后很快便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刺杀送教人的行径。他供称自己真名为吴福明，山西人，曾就读于贵州某学堂， 后在云南军营中做过管带，现因军务被裁，来沪一游，在茶馆饮茶的时候遇着一陈姓朋友，经他介绍认识了共进会的英会长及英桂新。英桂新请武士英暗杀一人，说这个人是无政府党，杀他就是替40000000同胞除害，并答应事成之后酬劳1000大洋。于是武士英便答应前去。行刺那天，陈姓朋友告诉武士英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正好去收拾他。说完，陈便给了武士英一把无响手枪，又另招了两人前往火车站。等他们买了月台票进站以后，正好碰到宋教仁进招待室，陈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看，让他随后动手。过了一会儿，宋教仁等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的时候，武士英便开枪打了一下，随后便逃走了，回英家报功去了。英桂新得知宋教仁确实被刺以后，还称赞武士英能干，并承诺将来送他出洋游学。武士英则把手枪缴还，后来在英家搜到。说到这青帮大佬英桂新，他原名英奎成，也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英桂新当时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英桂新年轻的时候曾在上海加入青帮，后来发展了一定的势力。陈其美在上海谋划革命的时候与英桂新结识，陈本人还经常住在英桂新提供的自家住宅，这里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人也曾住过。在这个时期，陈其美和英桂新相互加入了对方的组织，即陈其美加入了青帮，而英桂新也加入了同盟会。在上海光复之战中，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他们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敢死队，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中，便有几千名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以后，陈其美建立沪军都督府，当时也得到了青帮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帮和革命党曾有过一段蜜月，譬如英桂新被任命为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回到上海以后，英桂新又被陈其美派去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是由英桂新组织卫队随同前往南京。本来英桂新在革命成功以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气流氓气太重了。他当上孙的卫队长以后，在开始的时候对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亲朋故友还比较客气，但后来人来的多了，英桂新就看人下菜，有时候还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见他不适合这种工作，由此将他改调为临时政府庶务长。但英桂新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贪贿行为，因此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打发他回了上海。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英桂新当上了中华民国共进会的会长。这是一个由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也是帮会组织公开化的产物。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南湖马队暴动推翻黎元洪时，英桂新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后来因失败而被通缉，并仓皇逃回上海。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由于辛亥革命中有众多的帮会参与其中，这些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而袁世凯上台以后便采取措施解决帮会问题，以维持地方稳定。当北京政府得到英桂新参与到武昌的暴动时，便派出内务府秘书洪树祖，希望取缔共进会，并妥善处理好帮会与地方治安的问题。洪树祖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但此人有才无德，虽然科考不顺，但他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并曾在刘铭传、于连三和张之洞等人手下做过幕僚。但是洪树祖的为人贪欲甚旺，且胆大妄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时间后被逐走。武昌起义之后，南北双方议和，这给了洪树祖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当时南北代表均在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丰昌那里议事，而洪树祖和赵丰昌不仅是老相识，而且还有亲戚关系。由此洪树祖在南北议和中成为了袁世凯的眼线，并立下大功。清廷倒台以后，唐绍仪本打算让洪树祖出任国务院秘书，但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迹，后将他改任为内务部秘书。洪树祖与袁世凯及其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深，因而当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新主子以后，是格外的卖力，争宠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洪树祖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因此很快便与英桂新一见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青红帮共进会的问题上，最后采取了收买的方式，并帮助英桂新解除对他的通缉令。英桂新在革命以后受到革命党人的冷遇，于是也很快见风使舵，投靠了袁世凯集团。与此同时，英桂新也没有割断与陈其美等人的关系，颇有点双面间谍的味道。毕竟当时的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对于英桂新的投机行为，陈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觉，特别在破获宋教仁案时，国民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发和抓获英桂新，从英家搜到英桂新与洪树祖及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大量密电函等，背后都有陈其美势力的影子。在这些密电函中，主要是英桂新和洪树祖之间的情报交换。而在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人的电报开始出现激烈文章的字样。对此历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英洪二人打算对宋教仁行刺，二是认为英洪二人谋划从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迹，以在报纸上对革命党人进行丑化。进入三月份以后，英洪的电文中出现毁宋的字样，而这个毁字也是同样有两种解释。更糟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也和英桂新通过两封密电，虽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树祖和英桂新的其他电文中透露出袁世凯和赵秉钧是知道毁宋一事的。从电文分析来看，最开始毁宋的含义应当是通过媒体丑化孙宋等人，但由于英桂新拿不出实质性证据及所谓的烈士，而洪树祖又提高了相当的价码，于是英桂新决定铤而走险，毁宋变成了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就这点而言，这件事儿只有洪树祖和英桂新知道，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赵秉钧和袁世凯了解此事。
我很喜欢琳达的文章，像我这样的人多吗？
用布谷关注琳达，所有听众对琳达文章的点评第一时间送到你的面前。用布谷，一切尽在掌握。